第三章1到20节，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又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并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罪孽，自招诅咒。”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以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一直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但从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示，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好的，谢谢玛丽斯姊妹。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好，大致的分段的话就是1到8节，讲到撒母耳从耶和华得到他第一个启示，哈，然后19到21节，讲撒母耳被立先知，哈。那前面的三节细分的话，前面的三节就是交代一个时代，还有就是事件发生的这个背景，哈。那4到8节就是耶和华神三次呼唤撒母耳，9到14节的话就是讲第四次的话，神终于给撒母耳启示他所要说的这个话，好，他的预言，他的默示。15到18节就是讲到撒母耳把这个神的默示来告知这个以利。那上一章的话，我们是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和撒母耳，哈，一个是做祭司的，那撒母耳还是孩童，好。但是他们看到他们明显的对比，哈，一个就是藐视神的祭物，哈，甚至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哈，而孩童撒母耳呢，他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哈，渐渐长大，得到神和人的喜爱。那第一节交代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讲到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哈，当那些日子应该是指的是以利做祭司哈，他一共做祭司40年那些日子。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稀少的话原文也有这个宝贵珍贵的意思哈，不常有漠视，漠视指的是这个 vision 意象的意思那也就是说， 神的这个言语是指神亲自来跟人说话的那个言语因为当时的世事的这个时代大家的对神的不关心甚至是祭祀不顺服神背逆神不遵照神的心意行，所以神自然也就跟他们言语稀少没有什么启示。那第二、第三节讲到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这个第三节提到说，在神耶和华的殿内因为当时圣殿还没有建立，所以这边应该指的是神的这个会幕会幕那里时间应该是在这边第三节提到说神的灯神的灯指的是圣殿里面的这个金灯台上面要点七盏灯那从这个出埃及记的27章是提到说，这个祭司的话，他有责任要使这个灯常常点着，而且点灯从晚上到早上那这个灯还没有熄灭之，还没有到早上天亮的时候，可能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候半夜凌晨的时候，那当时以利他眼目昏花，那以利我们知道到第四章的时候，当时以利死掉的时候，他是98岁那因为这边的话，撒母耳他还是一个童子那到今天经文的最后，到后面讲到撒母耳被立，提到撒母耳已经长大了被神立为先知。那从我们说他童子的时候可能11、12岁到被立先知可能有20多岁，甚至接近30岁所以这个时候的以利可能就是80多岁80、90岁，但是他的眼目就已经昏花了那从年龄来说有可能年龄大了眼目昏花，但是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也是来表现他的这个属灵眼光的昏暗比如说。当时哈拿的末祷，他就把他当成了哈拿醉酒，还有就是他没有好好的管教两个孩子，那今天的经文也体现出这个以利啊，他不能立刻来辨认这个神的声音，都体现在他的眼目昏花那边，那我们知道摩西他活到120岁，他当时他的眼睛还是非常好。然后4到8节就提到耶和华神三次来呼唤撒母耳。第一次呼唤的时候，撒母耳马上就回答了我在这里。然后他就跑到以利那边他飞快的跑，他是用跑字然后就跟以利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当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都起来了不是躺在那边回答都是起来跑到。起来，这边提到是到以利那里，可能没有像第一次速度那么快，但他都是来到以利身边，问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半夜，快要天亮的时候，有可能是非常困倦的时候，尤其他又是一个小孩子，需要非常多的睡眠，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的话，他却是怎样，非常的警醒。而且终于值守，马上就来问以利看有什么需要，他就说我在这里，愿意来服侍，而且当以利第三次终于明白，这有可能是耶和华神在呼唤童子，然后他就告诉撒母耳要如何去做，那后面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照着去做，也看到他的谦卑顺服，那最后一次，第四次。神来呼唤撒母耳的时候，这边提到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所以可见前面三次，当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他也是来到撒母耳那边然后在那边站着然后呼唤撒母耳，那撒母耳就照做了他说请说仆人静听神就向撒母耳漠视，就是他说的，就是我以前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必要应验在以利身上而且他要永远降罚于以利的家，而且这一次的话是永不能得赎。那他上一次到底是说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上周我们讨论的 而且这个消息是会使人耳鸣哈，耳鸣啊，它的英文是 tingle 哈，那原文啊那个原文字的话，它也有那个刺痛的意思，它表示这个消息是给人非常大的冲击哈，给人非常的震撼。那在上一章的时候哈，神已经有一个神人来到以利那边哈，跟他说啊，那具体说了什么哈？大致的我已经把它摘抄在这边哈，就是说三次提到哈，你就是要折断以利的膀臂以及以利这个父家的膀臂哈，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哈，再次提到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还有就是必死在中年哈，还有第二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两个儿子啊要在一日同死。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0章之后哈，当上帝第一次向以利来启示哈的时候哈，以利就已经知道哈他犯错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改正，直到这个神第二次来告诉他的时候哈，却不禁止提到他对儿子作孽哈，自遭咒诅却不禁止，因为他明明知道儿子犯错了哈，但是却不禁止他们，所以神说了这一次永不能得赎。那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的话，那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哈，唯有暂居的等候审判和那烧啊、呃、和那烧烧灭哈众敌人的烈火。在希伯来书的10章26到27节那边，哈，有提到我们也是不能够故意再犯罪。然后到天亮以后，哈，那我想在一开始提到神的言语稀少，所以以利应该是非常的好奇，哈，那神跟这个撒母耳说了什么话？所以他天亮的时候，他就问这个撒母耳说。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好，你不要向我隐瞒。而且他还说，如果你对神的话隐瞒一句的话，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好，这是非常严厉的。好，那我们说这个对比上一章啊，在第二节的时候，哈，当以利知道两个儿子犯错了之后啊，他是怎么说的？他只是劝他的儿子要改正。哈。反复的劝他儿子要改正，哈，并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咒诅，哈，愿神重重的来降罚他的儿子，没有啊。但是在这边对 Summer 啊，他却说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哈。那这也是 Summer 得到的第一个从神来的启示。我想这对 Summer 自己来说应该是非常的震惊的，哈，因为他小小的年纪，哈，他从神来得到第一个默示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哈，也是他的这个类似于养父哈，因为以利唤撒母耳为我的儿哈，所以要对这样的也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最有权威的一个人以利哈，要对他宣判哦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噩耗哈，那对撒母耳来说，他肯定会有不敢会有害怕可能也有不忍心哈。对，借着以利对他的这个要让他受惩罚，他就来说了实话，好，把完成了他神对他这个启示的第一个默示出来，好，并没有一句隐瞒的。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非常忠实的完成了这个神的任务，好，那以利的话，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他其实也有他忠厚的一面，好，比如说他对哈拿两次的祝福，好，还有就是他也把撒母耳当儿子来看待，好，他也有教导撒母耳，就像当他反应过来是神在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好，他就来教导撒母耳该如何来回应神，好，然后像这边因为神人已经跟以利来交代过这个事，哈，所以这是第二次，所以他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所以他就坦然接受神的意志，好。但是他接受的话，他并没有来怎样？其实并没有来悔改，好。到第四章，他的两个儿子同一日死掉，好，以利也死掉，这中间还是隔了不少年的，好，可能有10多年。所以神还是给他机会，好，但是他只是说凭神的意志而行，好，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悔改我真的是错了我需要怎样的处置我的儿子，我需要怎样的悔改？没有所以以利也有他犯错的一方面就比如像第二章提到的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知道儿子作孽并不禁止在第二章也提到说神自己说他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忠心的一个祭司，所以以利他是一个不够忠心的祭司，他也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那第19到21节就提到，神最后他就立撒母耳为先知，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落空。那从但到别是巴，但是以色列的最北边。别是巴是以色列的最南边，所以这边就是指整个以色列。大家都知道神已经立了这个撒母耳为先知，那撒母耳也非常的尽忠职守，把神所传给他的话都传遍了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两个思考题，一个是在第七节提到说，当时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昨天。第二章12节也提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怎么才算是认识耶和华？我们平时读经、祷告，甚至在教会里面有服侍，那算我们认识耶和华吗？第二个问题是，从这个耶和华神来四次呼唤撒母耳，看出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又要如何来听见并清楚明白神的呼唤呢？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做像以利一样的人，甚至来帮助别人来清楚明白知道神的呼唤呢？
好，谢谢小萍姊妹啊，很仔细啊，很多的这个细节都读出来了啊。那这一段清楚的称撒母耳为先知啊，众人也都认出耶和华立了撒母耳为先知啊。神也借着以利向哈拿发出祝福，神也借着以利引导这个撒母耳成为这个。明白神的话，听到神的话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撒母耳和以利之间就有一个比较从撒母耳小的时候，神开始训练他做先知那是怎么做先知神是都怎么拣选人去做先知的那先知的责任又是什么先知应该怎样去做才能讨神的喜悦？那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先知出来上 YouTube、上网络，好多人都奉着耶和华的名在那里宣告一些事情要发生。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的先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从圣经里面去看很仔细的去看先知的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思考
第一，
的
什么是真认识神？就是心中有敬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对人也要有尊重、付出、有爱人的心。我们还分享了就是牧师提到的先知的问题，就是从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的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世事那样混乱的时代，就是人离开神越来越远。作为一个母亲，我们从她的身上学到了什么？替哈拿言传身教，对这个小孩子的成长，从婴儿开始就引导孩子到神的面前，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根基，这第一条。第二条，他的母亲在把孩子献给耶和华，离开母亲之后，他还持续的为他祷告，就是他的母亲一生在为这个孩子所做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敬畏神的这个心态。哈拿是敬畏神的人。他是怎么做的？给我们做母亲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尤其在这个世界的末期，看到真的就像世事时代一样的那样的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还分享了就是关于悔改的问题，就是神是怜悯有公义的神，他给人悔改的时间，他给你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时间，篇里说，谦卑痛苦的心必不被轻看，必不轻看，神必不轻看，但是在这样给你的时间和机会的时候，你要有悔改的心，但是在这篇在这一个撒母耳记这。圣经里提到，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这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这个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去，是因为神给了他这个悔改的时间和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悔改的心。就是你没有悔改的心是没有不能够被得救的。就我们分享的几点吧。
讲到刚才就是后来引申到主要讨论到那个对小孩的这个成长，但现在我们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大环境下面，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教育孩子和怎样是说话，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包括传福音都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很多东西你要说多了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政治、跟现在的这个法律或者是条例有抵触的，所以现在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
呀，如果讲出去讲这个孩子这个话题哈，那这一章里面也是可以从撒母耳的成长上面看到啊，他还未认识耶和华，这是第七节啊。昨天有提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啊。所以刚才徐磊一开始也提到这个认识这个词啊，认识是指关系上的认识啊，不只是听说，不只是知道啊。他是跟神有没有这种关系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根本跟神没有关系啊，他被定为恶人啊。那撒母耳一开始还未认识耶和华，就是他还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哈，跟神的那个直接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在做这个先知听神的话之前，他先做什么？做仆人哈。他说我是仆人啊，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请你讲啊。他先学习。跟着以利去做仆人啊，怎么去听人话啊？怎么去照着吩咐的去行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神才会他愿意做仆人了，神才对他讲话啊。所以，这个撒母耳是一点一点的认识，更多的认识耶和华，他是这个关系上在不断的成长啊，从不远离到亲近到更加的亲近哈，是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啊。以利认不认识耶和华呢？以利也是跟神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他中间有了掺杂啊，有了罪的这个阻碍，以至于他不全然认识耶和华啊。有一个例子，我们在小组里有分享，就是在第18节啊，就是他的回应啊，他知道这个神的意思之后啊，他就是讲一句，他说：“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啊。”那这个一比较就觉得，哎，这个以利。虽然认识耶和华，但是不是很深入的认识耶和华啊，起码他对上帝的怜悯呐、啊，上帝的这个恩慈，这个缺少真正的认识啊。大卫就很认识上帝的怜悯啊，大卫也犯罪了哈、啊，他也知道这个神是公义的，要审判的哈、啊，会有结果，但是他站在上帝的怜悯的里面去求啊，不是这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好像神你就做吧啊。大卫是切切的祷告，进食祷告啊，这个希望那个孩子不要死啊，他是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以利呢，却是好像就听之任之了。你看这两个孩子反正就这样了，那就不管了。你看，那这说明他不真正哈，不深入、不完全的认识啊，这个神的这个做事的本质啊。
有弟兄提到说以利跟撒母耳的差别，说到以利他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所以那个时候神对他的言语就稀少了。然后讲到撒母耳呢，刚好跟他相反，是尊重神过于尊重人。就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跟他讲的话，他全部都按时的就说出来，所以说撒母耳是尊重神过于尊重人。然后有姐妹分享到，怎么知道撒母耳是先知？她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她说的话都不落空，那自然大家都知道她是先知了。然后有讲到以利，也不是一个好像坏的祭司吧，他就是行动力不够，他很多东西他知道啊，他知道孩子做得不好，他也去教，他也去做，但是他做得不够啊，所以我感觉就是神对他的要求是跟对一般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当时的祭司，是当时的士师，所以在我们人看来好像他能做的做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做的是不够的。另外有姐妹讲到以利对撒母耳讲的话说神跟你说的话你都得说出来，好像也是间接的在告诉他，凡是神告诉他的话，他都得说出来啊，因为他现在是个先知。然后也有讲到现在很多父母对子女没有影响力啊，就像以利一样。对他的孩子没有影响力，其中有一个关键，可能就是因为太晚了，因为孩子大了，你再教就没有影响力了，要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得教。然后最后就讲到认识耶和华啊，讲到人怎么样才算是认识耶和华，就是你读了神的话啊，你会有很多的感受啊，我想就是说你可以认得出来啊，是神在跟你说话，还是人在跟你说话。你要能够认出来说这个话是神在跟你讲的啊，你听了以后，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啊，那么你就这个应该就是比较认识神了。如果你读圣经始终读不懂啊，也不知道这句话里面你有些什么感受啊，有可能就是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听不出神在对我们说话。
今天的人太随便了啊，随随便便称自己为先知啊，随随便便奉着耶和华的名讲各种各样的梦啊、异象啊，都说是神向他显现啊，是太混乱了哈、这个时代啊。你看看这里有一句话，大家仔细琢磨啊，在第10节啊，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3次呼唤，说，显然这一次。撒母耳并没有看到神的形象啊，撒母耳只是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圣经里为什么讲耶和华站在那里？而且前3次都是一样哦，4次都是他站在那里对撒母耳讲话。前3次这个撒母耳都没有认识他是这个神在讲话，那神还站在那里，所以这个形象哈，这个上帝的那种的郑重啊，他在讲话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啊。随时准备哈、啊，向这个他听命的这个仆人讲话，他是很郑重的、很严肃的、很这个，这为什么是撒母耳以后来所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呢？因为神是很郑重的啊，神既然讲出的话，就一定要成就，一句话都不能落空的哈、啊。今天很多的所谓先知啊，说哎，这次预言准了，应验了啊，那下次又错了啊。啊，有些人会出来道歉，有些人连道歉都不道歉，这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他奉着耶和华的名去讲的话，啊，这里讲，一句都不落空，哈，啊，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当然不是撒母耳讲的每一句话，哈，都是奉着耶和华的名所讲的，哈，但是他只要是奉着耶和华的名讲的话，就没有一句话是落得空，因为神站在那里讲话，听他的人。这个真先知也是听得很仔细，然后原原本本的哈，一句不落的去传递，这是为什么他所讲的话能够一句都不落空哈、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哈、啊，不要这个讲那个我们就听，这个讲那个我们也听哈、啊。啊，这次可能对了，下次可能错了哈、啊。这不是这个耶和华选择先知的那个方式，一旦是耶和华所选定的先知， 他奉着耶和华名所讲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啊。今天很多人想做先知哈，很多人是为了那个受人的喜欢呐、追捧啊等等哈，很多私意，人个人的私意的掺杂啊。在旧约的时代，那不是随便谁都想做先知就能做先知，而且做先知的这个位置是很危险的。一旦一次话讲错了，被定为假先知，就要用石头打死的哈。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去做先知就可以去做先知的哈。神的拣选，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呢？好好做仆人的人，愿意跟从神，从小事做起哈。神拣选这样的人啊，忠心的传递的话语的人，以利他也曾经被神所使用，但一旦这个没有说他是先知了哈，他是祭司啊，他也传递神的话哈，但他一旦这个在这个职守上不忠心的话，你看他的结局怎样？所以今天的人太随便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学会分辨啊，不要随便去跟从哈这些人。
我们昨也讨论到这个站着哈，显示出这个神的，刚刚牧师提到非常郑重的来宣布这个事哈。那当时撒母耳才是一个童子哈，但虽然他是个童子，但是也看到神也是站着跟他说话哈。神虽然对一个童子，他也是非常的尊敬他哈。然后认识的话，我们也讨论到哈，就是我们不光是在。我们有对圣经有这个认识了解，好，我们昨天讨论到，比如像保罗还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哈，他对圣经知识是非常的了解的，但是他不认识神，他反而来迫害基督徒，哈，所以这个认识你一定要与神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哈，是你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哈，所以一定要对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怎么来聆听这个神的声音？哈，清楚明白神的声音？哈，可能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要平静自己的心，好，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同时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要了解，好，就像我们每天来灵修，我们对神的话语是需要有了解的，然后在你灵修祷告的时候，你安静在神面前，去除掉一切的杂音，好，然后你才能够聆听到神的这个微小的声音，好，圣灵跟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好，同时这个也是要反复的，去操练的，好，要去做的，好，那神反父的这个呼召，撒母耳哈，也是看到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位神哈，是神的恩典，他亲自的来领导，他亲自的来拣选来使用来这个帮撒母耳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哈。那刚刚我们讨论到撒母耳对神的话，他神让他说的话，他没有一句不说的。但是神没有让他说的话，他也没有一句多说的哈，这也是对我们在言语上，我们也是要多多的警醒哈。撒母耳他是肯定是少言谨行哈，所以我们也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巴哈，不要乱说话，说一些意气用事的话哈。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的姐妹的分享哦。我们晓得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第一位先知，也是祭司。一个人有三个身份，实在是一个伟人呢、因为他后来高扫罗跟大卫为王。刚刚我们提到认识耶和华、认识神，就是一个。牧师也提了，是 relationship，是一个跟他亲近关系上面的一种亲近，这很重要。我们怎么成为现代的基督徒，能够跟神亲近呢？其实新约讲得很清楚，新约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然后说神的话是什么？是灵，是生命。我们如果要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就是要把他的话好好读，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神常常借着我们在读圣经，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哎，跟我们讲话。刚刚小平也提到，我们的心要安静下来，不要有杂念。常常被世界上很多声音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听不到神微小的声音了。 这个我们要操练的，像诗篇46篇说的，在神面前要安静。神常借着圣灵跟我们讲话。撒母耳从童子就在神面前服侍神了，慢慢他就认识神了。长大做了先知之后，刚刚大家都说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落空，全部都应验，这个很难得啊。以利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祭司啊，但是怎么样？他知道儿子作孽做错事了，自招咒诅，他又不禁止他们，他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所以他后来第四章我们刚刚提到啊，他两个儿子死在战场，那一天他也死了，而且他们家后代没有一个老年人，中年早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咒诅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的要好好教育下一代，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责任。要不然，有一天我们怎么能够面对神，白白浪费神的恩典？彼此勉励。好，分享完毕。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言语细小。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细小？这个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撒母耳记上，另一个情况同样的，就是扫罗王到了末期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启示给他，为什么？虽然他有献祭，但是。神没有讲，只是归根到底，就是像该隐一样，该隐的祭物没有逢约纳的时候，该隐很不高兴，神就对他说：“如果你行得好，你的祭物岂不能容若纳呢？”当我们发觉到说是读经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要观察自己。到底在哪一方面亏缺了神？我们每天来神的面前求的时候，就有一个渴望的心，就是像诗篇曾讲的，我的心渴慕你，如同驴渴慕溪水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每天的时候就应该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话告诉我，告诉我，让我能够好好行在前。我们。一定要追求神的心，就像科目他的话的时候，能够神就会告诉的话告诉我们，就像以利一样，他就是做祭司，不得过过场而已，没有这个真实的把神的话就告诉人，让我们做这个简介。
好，谢谢没传道啊，很重要的提醒啊，在读圣经。今天很多人不读圣经啊，只是这个追求这种意象那种的看见哈，那是不把握的啊。那在我们追求读圣经的时候啊，真的是每次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啊，神是讲话的神，神是愿意对我们讲话的神啊。只要我们愿意有这样的渴慕的心，神一定会引导我们，而且我们不仅是听了。听着以后去顺从啊，照着去行，这样你就越来越多的啊，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啊，感谢主啊。好，我们今天认识一位应该是老朋友了啊，我们在这个聚会，我们这么多年啊，虽然每天早上在一起啊，但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在这个大堂里面分享哈，那我们不一定很熟悉哈，所以我们以后都有机会哈，大家彼此认识哈，在一起读经。也能够彼此的认识。好，我们请黄姊妹今天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谢谢牧师，
好。
也谢谢大家每天同一起。黄慧芝，我现在是住在维京亚，因为我是早期来到美国，没有华人教会，所以为了要孩子能够真的在主里面，所以我就要带着孩子到美国教会。但是我自己并不是很懂英文，但是为了带孩子。一直就是在美国教会，到现在了，孩子、孙子都长大，他们都有他们的教会，他们都有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侍奉，所以很感谢主。老了就现在我就找回我们自己的言语， 活人哈，然后现在目前在我身边这里的活人教会最近的就是那个丰收教会，所以我们也争取能够每次到那边去敬拜，是那个圣经查考的小组里面听到一位姐妹，是食堂姐妹介绍这个成根的平台。一直到现在，我也已经在这个成根里面3年多了，所以谢谢大家每天都这么好，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继续下去，因为这个平台在牧师的领导、长老、师母、大家的弟兄姐妹的互相分享中，我得益不少，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得力，更加来认识主。好像我们最近所学的圣经，我们都差不多，从以色列民开始，到祭司，到领袖们，好像摩西、耶稣亚，到士师，到今天撒母耳，我们都一路上看每个不同分量的人物中，我们都可以学习到不同的重点呀。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要懂得来听进、聆听神的声音，然后紧跟他的脚步，直到他再来呀。谢谢。
好，谢谢黄姊妹啊，非常感恩哈，她3年多跟我们一起来灵修，她有很多很丰富的经历，而且信主了很长时间。但是黄姊妹非常谦卑啊，非常的谦卑，每次在我们当中哈，一起来追求神哈，愿神赐福你啊，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的背诵经文《撒母耳记上》2章1节哈，我们一起来复习。撒母耳
他
记
们记
上
下
二
二
章
一
一
节，
节，哈拿
哈
祷
拿
告
祷
说
告
：“
说，
我的
我
心
的心
因耶和
因
华
耶
快
和
乐，
华快
我
乐，
的脚
我的脚
因耶和
因
华
耶和
高
华
举，
高
我的
举，
口
我的
向
口
仇
向
敌
仇
张
敌
开，
张开，
我因
我
耶和
因
华
耶
的
和
救
华
恩
救，我
欢
因耶和
欣
华
喜。
救恩
撒母耳
欢
记
喜。
上
我记
二
上
章
二
一
章
节。
一节。
哇，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每天的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灵，真的是每天的带领我们，不仅是与大家一起来灵修，也让我们每个人都与你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是那帮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你，来了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也有能力来帮助身边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不断的成长，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门。